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公义、圣洁、慈爱、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把我们这群人从茫茫的人海当中，从这个世代当中拯救出来，分别出来，在你爱子十字架的救恩里面，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奉献给你。我们就求圣灵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带领你的每一位儿女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求神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自高之事，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许多的罪，一切的罪，就求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求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天父向我们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真实，求神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赐下悔改之心、赦罪之恩和得救的信心，也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认识你。我们求天父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又带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启示录第八、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题目是不要不死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些方面是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的，是让我们感到开心的，但是有些方面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沉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我们讲的信息都比较沉重，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面对上帝的爱，我们也要面对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还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是让我们感到轻松的，是给我们盼望的，是给我们喜乐的。但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是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有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应当是我们比非基督徒更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罪的沉重，还有上帝的审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圣经里面大部分的话实际上是直接写给上帝的选民或者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很少的话是写给非基督徒的。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来读圣经，虽然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圣经上帝的话大部分是直接写给基督徒的。包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耶稣的话也大部分是讲给门徒的，大部分是讲给门徒的，很少有讲给大众的。所以说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当感受到罪的沉重，更当亲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对待信仰的一个态度，因为信仰就是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人生的现实，就是要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上帝，不让我们的信仰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来面对我们的真实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信了。所以既然是我们认真的信，我们就需要让上帝、让信仰、让圣经来面对我们的真实，来面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来面对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在人生的各个方面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信仰、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调整的一个态度。我们会经常读到圣经里面让我们感到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很难忍受、很惧怕的一些经文，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七个教会的第五个教会，不要不死不活。我们继续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是这个教会是越来越堕落的，因为前面四个教会上帝还有很多的称许对他们，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教会撒底的教会几乎没有任何的称许。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撒底这个地方的特点。撒底它的特点，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它的防守非常的牢固，是三面是城堡，一面是悬崖峭壁，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安稳的，别人是不可能拱进来的。同时这也影射了这个地方的教会可能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安稳，所以就失去了警醒。虽然是这么一个 稳定的城市，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在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因为缺乏警醒就被别人攻了进来，在半夜三更的时候被别的士兵偷偷地爬到城楼上来把他给攻破了。这有点让我想起咱们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战例，就是邓艾偷渡阴平把蜀国给打下来了。当时姜维是在剑阁守着，他以为把剑阁守住，蜀国或者刘禅刘备的后代那个国家就万无一失了。那没想到邓艾就领了很少的一些人，大概3000人，就从阴平这个小路直接打到了益州，就是蜀国的首都，这个成都那个地方。所以等于是蜀国也又因此也就灭亡了。所以沙堤这个地方就很有点像当时蜀国或者四川那样的一个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非常的牢固，缺乏警醒。所以这边的教会它的问题也是一个缺乏警醒的这样一个教会，不死不活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下面会继续的看到它的问题。这是大概这个城市沙堤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军事重镇，一个堡垒，非常的坚固。那我们现在看经文3:1-6，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天使，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有生命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和我父众天使面前认他的名。好，谢谢大家，请坐。我们总体上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名”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一共出现了四次。这也预示了这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就是名存实亡。他们有基督徒的名，但是他们的生命的实际并没有符合他们的名，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生命也出现了两次，1节和5节。所以这也关系到我们基督徒的最终的一个命运，我们是生还是死。另外这段经文和其他的教会的经文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段经文特别的强调警醒，只有在这一个教会里面主耶稣提到了他们要警醒。所以说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他们的现状，就是名存实亡，这是第一节。2-3节讲到他们的出路，就是需要进行悔改。4节和6节是讲到他们最终的命运，或者说警醒悔改对他们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生死的抉择。所以说我们先看第一节，名存实亡。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天使，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七灵和七星曾经在哪里出现过，在第一章的最后还有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提到了七星和七灵。另外在启示录的4:5说七灵就是七灯，然后第启示录的5:6又提到七灵就是上帝的七眼，然后撒迦利亚书4:10-12也讲的七灯可以是上帝的七眼。所以七灵是指上帝的圣灵，那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它是监察人内心的，他的这个眼睛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没事，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有可能是不死不活的。另外一个，这个灵也是要点灯的，这个灯用到我们教会身上，就是我们教会是上帝的金灯台，要为上帝做见证的。所以这边也牵扯到教会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盛造在摊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会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说我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教会是上帝的金灯台，所以这个灯台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要为上帝做见证。那这个见证的源泉乃是依靠圣灵，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这是七灵的一个含义。那七星呢，主要是指上帝或者主耶稣的掌权，因为他手里面握着七星，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无论这个教会他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主耶稣他都在掌权，这是一个含义。主耶稣在掌权。另外一个，主耶稣他作为上帝，他应当是教会的首位，教会的头。我们教会或者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这恰恰也是撒底教会的问题，他们没有依靠圣灵为主做见证，他们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所以说他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就是不死不活。所以说我们看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在读前面四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称许，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主耶稣也有称许。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碰到的，主耶稣没有任何的称许，唯一称许的地方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是乏善可陈，是名存实亡。他们有基督徒的名字，但是其实是死的，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所以就像布什当时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在中国做演讲，他说美国人里面90%的人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不是90%的人都是基督徒呢？那是不是所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有没有处在这么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是名存实亡的基督徒。我们这边现在就看一下名存实亡或者挂名的基督徒到底有哪几种表现。第一个就是有人会把受洗等同于基督徒。那受洗是非常重要的，感谢神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但受洗的基督徒是不是就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有人可能把受洗看得非常的重要哈。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在南方一个城市去服侍，他说他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很不了解，因为大家把受洗看得很重要，一定要发受洗证书，然后受洗证书呢，后来有人又来找他说要贴上照片，然后呢贴上照片以后呢还要找牧师签字，然后签完字了，那个人又来找他说能不能打上钢印。他就想这个干嘛受洗证书里面要打上钢印，又不是国务院签发的重要文件。那最后他终于明白了，因为他要把这个受洗证书拿到法庭上去来办身份，所以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样受洗的人是不是就是基督徒呢？所以我想是不一定的。那另外我也听过这样的故事，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前几年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可能文化语言各个方面不适应，那有一些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有爱心，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那我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那有一家人中国人，他们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就问帮助他们的那一对老年夫妇说，哎，你们对我们帮助这么多，那我们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我们要为你做点什么呢？那对老年夫妇说，你给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你们能不能临走之前受洗？你们能不能临走之前受洗？大家想一想，他这么要求有没有什么问题？受洗是我们可以强迫别人做的吗？受洗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件事情。那受洗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如果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的话，我们让他去受洗，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也有人觉得我受洗了，我就进天国了，我就有了天国的门票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有这一切，我相信都是我们对受洗的一些误解。我们可能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第一，受名存实亡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有可能受洗了，有可能说自称是基督徒，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所谓的成功。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见证，那上帝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家庭，帮助我买到了好的车子，帮助我买到了好的房子。但是有些人做完这样的见证以后，他就从教会消失了。那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对他有很多的祝福，那是不是他就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或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相信不是的。我们在这边需要澄清一点，成功是上帝给基督徒的祝福，也是给非基督徒的祝福。基督徒可以成功，非基督徒也可以成功。 因为这是上帝的普遍的恩典。因为上帝他说，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像健康，像家庭，像婚姻，像工作，像成功，像顺利，像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所以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基督徒，在上帝眼里并不见得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他有可能处在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理性，除了受洗成功之外，理性也可以让我们处在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无论是一家人里面的太太和先生，他可能对圣经很熟，但是呢照样和老婆吵架或者和先生吵架。那有的人对圣经可能有很多的理解，他可以讲道，他也可以在小组里面带查经，但是我们在他生活当中看不到或者看到很少基督徒生命的印记。那这样的人也是处在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里面。那严重的一个状态，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举了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在剑桥大学有一个教授，新约的教授，圣经新约教授，有一次 BBC 还是某一个电台采访他，他说如果一夜之间你们的圣经，新约圣经都被烧掉的话，你们基督徒该怎么办？那个老师就说这个没什么，这个没有任何，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害。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的圣经都没有了，那你们读啥呀？他说我早就把希腊文圣经背过了。他是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我相信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在目前美国很多的大学里面，他们都有神学系，像哈佛、像耶鲁、像普林斯顿，他们的神学系的学术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熟的，但是他们有的人是自称是基督徒，有的人连自称是基督徒也不会自称。所以我相信他们就处在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里面。哈佛大学起源于神学院，后来哈佛大学大部分都变得不信了，后来又有了耶鲁大学的神学院。耶鲁大学一开始也是个神学院，那后来耶鲁大学的神学系和其他的系大部分都变得不信了，又有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一开始也是一个神学院，那后来大部分又变得不信了，后来又有了 Westminster 这个神学院，现在在费城。所以这就是美国它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历史的承袭，一开始是敬畏神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变得不敬畏神了。他们对圣经虽然非常的熟，他们虽然在理性上有很多的建树，但是他们是名存实亡的基督徒。那除了理性之外，我们在感性上可能对神有很多的认识，我们对神有很多的经历，上帝可能直接对我们说话，上帝可能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给我们很多的意象，我们做梦可以梦见上帝。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也不一定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的巴兰，巴兰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上帝直接对他说话，但他是一个假先知。为什么呢？他虽然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上帝的话，但是没有遵守，没有遵行。所以巴兰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所罗门，所罗门上帝曾经对他显现过两次，但是在所罗门的晚年，他拜偶像，他把偶像崇拜引进了以色列国，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分裂，和间接导致了以色列国最终的灭亡。所以说我们对神有很多的感性认识，有很多的经历，并不能够保证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有可能还是名存实亡的基督徒。那我们可能很热衷来读经祷告，我相信到中国去短宣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中国的教会都有这样的印象，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是非常敬虔的，有很多的教会每天5点钟起来定时来祷告，他们有专门的祷告山，跑到山上去，他们有专门祷告的房间，他们有的人祷告是一定不跪垫子的，一定要膝盖跪在水泥地上或者坐在土地上，他们非常的敬虔。但是这样的敬虔是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实质呢？那我也知道这样一位传道人，他在十字架里面也出现过，他也是每天早晨出来5点钟起来祷告的，是一个中国一个团队的一个带头人。但是据另外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姐妹，做了很多诗歌的姐妹，大家都知道她是谁，她说我们整天跟她在一起服侍，我们就不知道她突然在郑州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教会的财务是不公开的。所以说我们的读经祷告 如果纯粹是读经祷告的话，虽然读经祷告很重要，是不是就一定表明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呢？圣经上说，你们举手祷告，神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神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神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无论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是现在的教会，我们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误区，我们以为宗教活动就是我们信仰的实质，实际上不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奉献，我们教会也很强调奉献，奉献也非常的重要，但是不是奉献多的人就一定是不是名存实亡的基督徒呢？那有的人可能以为奉献多了我就万事大吉了，我今天在这个或者我这个星期做了一点坏事，我这个星期天就多奉点钱，把这个罪就遮掩过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说虽然奉献非常的重要，但并不是我们奉献了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多，我们的使命就完成了。那最后一点我讲到的是侍奉恩赐能力和果效，这个特别是针对牧师或者针对教会的同工执事长老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是这些人，他们积极的服侍，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有很多的能力，他们服侍有很多的果效，他们一举手很多人来他们一呼召很多人举手来相信耶稣，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摆脱了名存实亡这么一个状态呢？圣经里面有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到23节，凡称呼主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行主耶稣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有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那这些人是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大家有没有赶过鬼？大家有没有行过异能？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到国内去服侍，他讲道讲得非常好，大家都称赞他。当他感觉比较好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被鬼附了，然后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赶鬼？他也不敢说不会，他说他会，结果赶了好久没赶出去，然后他们说，你还是下去我们来赶吧，结果别人就把那个鬼就赶走了。所以说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能力，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像巴兰一样，像所罗门一样，那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也是不一定的。我上次去纽约开会，有一个讲员他就拿了三个照片让我们看，中间一个是 Billy Graham， 另外两个是美国人。我相信 Billy Graham 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国最有名的布道家。他说另外两个人是跟他同样年龄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同父圣名的布道家，他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有很多的影响，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其中有一个他就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了，他就做其他事情去了。那另外一个他出了很多的问题，他吸毒，他也离了婚了，反正出了很多的问题，最后就有人发现他死在德州的一个宾馆里面去了。所以有时候我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一个人开始的好并不见得能够坚持的好，并不见得能够结束的好。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的征战，我们的服事可能很受大家的认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话，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的恩赐就会成我们的咒诅。我们现在想要越多的能力越好，越多的恩赐越好，越多的果效越好，但是我们在地狱里面或者我们将来要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想，哎，这些东西我越少越好，因为我们要的少最后责任也少，我们如果要的多神的审判也大。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带到，我们一起恐惧战惊，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忍耐到底。 所以说我们讲了很多名存实亡的状况，无论是受洗，无论是理性和感性上的经历，无论是读经祷告和奉献，无论是我们的侍奉恩赐能力，还有我们侍奉的果效，都不能说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相信在座的有些慕道友，我们也想澄清一下，就大家对基督徒的认识，基督徒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的基督徒才是一个符合圣经的基督徒。所以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两段的经文呀？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呢？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身同行。那另外一段，因为我讲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好，谢谢大家。所以说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神对我们最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本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顺服，那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那这样的信仰是，这样的信仰是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是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也不仅仅是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那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说基督徒，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受洗、理性、感性、读经祷告、侍奉、奉献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和行为。信心是我们里面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行为是我们外面的，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最后和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最后都讲到房子要盖在磐石上，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问一下大家，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磐石指的是什么？信心是吧？有人说，还有没有其他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什么是磐石？这是个比喻吗？磐石比喻什么？什么？耶稣是吧？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实际上，这段经文“磐石”这个比喻是比喻听了主的话就去行的，所比喻的是我们的顺服。我们信仰最根本的磐石，当然是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磐石呢，根基就是主耶稣，此外别无别的根基。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建立和上帝的关系呢？就是顺服，听了主的话就去行的，就相当于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才是我们的磐石。这样等风浪来临的时候，等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站立得住。也就是我们平常的顺服是我们战胜突如其来的试探的磐石，如果没有平常的顺服，等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肯定站立不住。这顺服就是我们信仰的磐石根基。所以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的堕落，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的堕落就是从悖逆开始的。如果我们要再回到神的面前的话，就是要顺服。所有这一切，受洗、读经、祷告、奉献、侍奉、感性、理性，还有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都是帮助我们去顺服的。如果没有顺服的话，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甚至可能是阿格里的。如果有顺服的话，这些东西才有意义。所以这边我们大概澄清几点哈，就第一点，我们不是去批判别人，啊，我们听了这个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弟兄他好像读经比较好，啊，祷告比较好，但是好像不顺服。我们不是去批判别人的，我们不是对号入座的，我们是反省自己，我们是反省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 像读经、祷告、奉献、侍奉、感性、理性、受洗，包括上帝的祝福都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顺服神，如果顺服神这些都有意义，如果不顺服神这些都没有意义。在神的眼里面，他说他是不喜悦的。如果你们不顺服，突然来到他的面前读经、祷告、奉献的话、侍奉的话，那些是没有意义的。第三点，我们有了这些啊，我们积极的读经，我们积极的祷告，我们积极的侍奉，我们坚持奉献，我们有了这些，没有顺服是不行的，是不蒙神喜悦的。但是有的人如果没有这些，那会怎么样？那就更不蒙喜悦了。你有这些就不行了，你别说没有了。所以说那些没有的人不要在那边说，哎呀我没有这些东西了，我可以不受审判了。不是的啊，你会受更大的审判。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读经祷告，没有奉献侍奉，没有对圣经的理解，没有感性的话，对神的经历的话，我们是不可能顺服神的。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根本就谈不上顺服，他就更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去比较别人。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哈，就是让我们的理性回归上帝的真理，让我们的感性回归上帝的圣爱，让我们的自由，让我们的行为回归上帝的旨意。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让我们的理性回归上帝的真理，让我们的感性情感回归上帝的圣爱，让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自由回归上帝的旨意。所以这边也牵扯到我们经常讲的基督教一个很本质的特征，那就是爱。在圣经里面，顺服和爱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圣经上说，如果你爱神，那你就要顺服神；如果你顺服神，那就是爱神了。如果你说你爱神，那又不顺服神，那你的爱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基督教对爱的理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提到爱，我们往往是把爱和付出、把爱和劳苦、把爱和服务连在一起。我们说这个人有爱心啊，他给别人做很多的菜，他很为别人劳苦，他很为别人着想，这些都是爱。但这不是爱的最重要的或者最基本的，爱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顺服。所以我们简单的讲，聆听或者顺服是爱的第一步，是爱的起点。付出、劳苦、做事情、服务，那是爱的第二步。如果没有聆听，如果没有顺服，我们的爱可能适得其反。我记得有一次我大概讲过，我的太太的生日上，我去给她买花。买花的时候呢，我在那边犹豫了好久，哎呀这个花比较好又比较贵，那这个花呢比较便宜但是不是那么好，我就在那边挣扎了好久，到底要买哪一个啊。最后我想，我就潇洒走一回，就买这个贵的吧。我就买了以后，我就兴冲冲的回去了。结果我太太说，我等了你好久，你干什么去了？我这边要做饭，孩子没人抱，你买这个花干什么呀？大家明白了没有？就说聆听是爱的第一步。我们在爱里面，我们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别人到底需要什么，别人的内心世界是什么，那我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对他有帮助。就像说一个朋友来我这边来访问一样，那我就想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底特律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每天安排的满满的，从早到晚。那他也很辛苦，我也很辛苦。最后他告诉我，哎，我就来你这边想休息一下的。明白了吗？就是我们的好心当然是感谢神的，是很好的，但是那不是爱的最重要的或者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当然那个也很重要，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要先学会聆听。所以聆听是爱的第一步，顺服是爱的本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个人也是好人，那个人也是好人，两个好人在一起他就过不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想对别人好，但是意见又不一样，比如说越弄矛盾 越大，关系越紧张。所以这是我觉得基督教对爱的这个理论的一大贡献，就顺服、聆听是爱的第一步。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和上帝之间也是这样。圣经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扫罗，他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的热心没有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没有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所以上帝说你悖逆，是和拜偶像是一样的。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十字军东征，他们一共大概是6次还是7次，他们这些人很多人，当然有的人是从中取利的， 摧毁大劫的。但是有的人的确是以为十字军东征是高尚的，是上帝的旨意，我要为神大发热心，我要把上帝的敌人、教会的敌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伊斯兰教徒的人，我们要把他们给灭掉，我们要把圣城给夺回来。但是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违背了圣经里面很基本的原则。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兵器不是刀剑，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兵器是爱别人，去接纳别人。所以说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聆听，来到神的面前，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来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有一次我们在预查的时候，我志宏长老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写到课本里面去的。他说基督徒当然要努力哈，要成长，但是基督徒的成长或者努力，从根本上讲不是成长也不是努力，乃是认知，乃是认知。就是我们在努力之前，我们在发热心之前，我们一定要认知，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做事的方式是什么。在这样一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成长。所以基督徒当然要努力，但努力之前我们要认知。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概括，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顺服上帝，都是为了爱上帝，都是为了我们在生活、工作、家庭、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所以圣经里面有个总结，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有三样：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信讲的非常的多，我们说要信要信要信，但是信虽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信，乃是爱，因为信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开始进入和上帝的关系，但它不是终点，终点就是我们要实现对上帝完全的爱，对别人完全的爱。所以信它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信它是一个途径，不是一个目标。我们怎么才能够爱上帝，怎么才能够爱别人，我们要靠着信上帝才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才可以爱上帝，才可以爱别人。那就像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先决定去哪里，然后再决定怎么去，然后才会买机票或者开车去。我们肯定不说先在那边找路线，因为你目标还不知道去哪里，那你找的路线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 what 是比 how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先要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想办法怎么去达到上帝的要求或者上帝的心意。所以信它是途径，爱才是目标，才是 what。 那 want 就告诉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信还是我们的爱都是不完全的。将来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已经和上帝面对面，我们就不需要信了，因为他就在我们跟前了，我们的爱才可以完全，我们的爱才可以永存。所以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刚才讲了个体的基督徒名存实亡的状况，那我们看一个教会的时候，名存实亡可能表现在这个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星期天的崇拜、星期五的团契、星期三的祷告会、星期四的预查，还有探访，各种各样的同工会都有，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有教育部、有财务部、有宣教部，有这个教堂建设部，那人可能也很多，奉献可能也很多，也可能有美丽的教堂，但是这样的教会有可能也处在一个名存实亡的状态里面，因为他可能丢失了最重要的靠、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福音，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对世上灵魂的爱。那这些事情名存实亡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名存实亡的这个状况呢？稳定，就当一个人他稳定下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进入这么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当一个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也有可能进入这么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那一个基督徒，他可能现在绿卡也有了，身份也有了，孩子也有了，工作也稳定了，一切都可以如听了，他就比较容易陷入这么一个状况，他可能就失去了对神那种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那一个教会当可能什么都有的时候，活动也有了，部门也有了，人数也有了，奉献也有了，教堂也有了，那也有可能比较容易陷入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进入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很难保证在将来不会这样。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么一个名存实亡的状况？按名我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传一个纯正的福音，这是很重要的。就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宣教，无论是买堂，无论是 outreach， 无论是传福音，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福音给把握住，因为这是一个根基。如果这一点偏了的话，其他的以后都会偏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认为，一个人相信了从无神到有神，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知道，相信有神只是第一步而已。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强调的不是为罪，而是为福啊！你信耶稣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有时候可能说的庸俗一点哈，你会有找到工作，你会拿到绿卡啊，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可能会说的高尚一点，就是说你会有平安，你会有喜乐。实际上，这些都是为福，而不是为罪。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解决，我们是不会有平安喜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讲很多的空话。大家想过没有？会讲很多的空话。所以说到空话，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啊。有个小伙子他要求婚啊，他就想怎么求婚才能求婚的浪漫一点呢？他就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在飞机上求婚。那是蓝天白云，然后呢，他就给飞机的其他人都都先打声招呼，等他求婚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啊，结果到了飞机上以后，他就按他计划的求婚啊，那个女孩子就答应了。等下了飞机，那个女孩子说：“不行，我不嫁给你。”他说：“你刚才不是说要嫁给我吗？”他说：“在飞机上有空姐，那我在飞机上讲的是空话。”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空话，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讲的是不是神真正应许的，或者说这个应许有什么条件。比如说平安喜乐，当然基督徒有平安喜乐，但是基督徒的罪如果没有对付的话，我们是不会有平安喜乐的。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从本质上讲是为神还是为自己，爱自己为了自己，这就是我们罪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堕落的根源。如果我们信仰的目的让我们更爱自己，更加的为了自己的话，那等于是我们在我们的罪恶上越走越远，不仅仅是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乃是加重了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是神为人为，就这个人信主是神的作为还是人的作为。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他信主一定是神的作为，也不是他的作为，也不是我的作为。当我让一个人信的时候，那这个人的信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具体的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勉强的不是这个人信，勉强的是我们一定要传，迫使的不是这个人信，不是说我迫使他一定要信，乃是迫使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福音给他讲清楚，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把福音给他讲清楚了，那他信和不信是他和上帝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在这么一个名存实亡的状态里面，那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那这边讲了五个的命令：警醒、坚固、回想、遵守、悔改。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警醒。所以说我们的状态有可能是名存实亡，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的出路就是要警醒悔改。那到底什么是警醒呢？再能不能再起立，我们读几段的经文好吗？我们看什么是警醒。好，我读一段，大家读一段哈。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土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谢谢大家。这是讲了警醒里面的一个方面，就是紧迫性，就是主耶稣随时就会来，我们又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紧迫，一定不能够沉睡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让主来管理我的一生，这是紧迫性。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优先次序，这是警醒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要把主放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第一位。因为这边有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摆了个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party 一样，然后就去请人说齐备了，那众人都推辞。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随我推辞了。这可能是不动产哈，买了房子了，可能这些事情我需要去贴开我的房子。另外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这开始动产了，请随我推辞了。另外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可能是我的家庭和儿女。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当然上帝也祝福我们的工作，也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健康，但是不是我们稍微忙一下我们就不来教会了，或者我们稍微忙一下就忘了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了？所以这就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所以圣经上路加福音是这么说的，人到耶稣这里来，若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也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这是警醒的第二点。第一点是紧迫性，第二点是优先次序，第三点是重要性。就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这边讲的他们最终的状态是哀哭切齿。那什么是哀哭切齿？当福音书里面讲的哀哭切齿的时候，是指的这个人最终的一个地狱的状态和神隔绝的状态。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一直不死不活的话，那最终是什么状态？最终就是死亡。所以这边就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医院里面待了一共86天，几乎是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他刚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走着去的，他就是一个胳膊不能动了，然后走路的时候有点偏，就是朝一个方向偏。那个去了以后打针，晚上结果打了一晚上针，第二天他就不能动了，就昏迷了。然后在当天晚上他站有点站不住了，他就对我姐姐说，他说哎呀，这下子可完了，我可能要瘫痪了。那我的父亲没想到他会死的。结果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我差不多到家的时候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能够睁开眼睛，然后呢我们让他动一动手才能动。结果在我临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转院，那转了院之后就一天不如一天，那一开始还睁睁眼，后来就不睁眼了，最后的时候就一直就是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像我爸爸这样一个病人，一个最佳的治疗的时机是什么时候？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刚开始那几天没有救活的话，以后救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如果他多一天不死不活，他就少一点活过来的盼望和机会。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多一天不死不活，我们就少这么一些活过来的机会和可能。这像我们犯罪一样，我们犯的罪越多，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硬，我们的良心就会越来越麻木。实际上这就是法老的状况。我们再查出埃及记，那法老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和神最近的时候，等他越来越不听神的话，越来越悖逆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是越来越硬的。那么这是一个规律，每个人都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一直不死不活的话，最终的状态就是死亡。所以这是一个生死的抉择，这是一个生死的抉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不死不活的状态里面醒过来，要马上的醒过来。所以这也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要讲的内容，用白衣来形容他们的行为，他们对神的顺服。得胜的主耶稣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打了个问号哈，什么叫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也就是说这个名字，比如说钟志宏长了，或者我的名字写在这个生命册上来，那我们两个没好好干，上帝就擦掉了，有没有这个意思？涂抹嘛，是不是？不是说本来就没有，而是说涂抹了。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也就是我们在永生里面失去了我们的福分，失去了我们的盼望。那这样的人呢，他们配得，就得胜的人他们是配得。那圣经里面讲到配得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哈，就是一个人他信之前，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之前都是不配的，每个人都不配，对不对？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信了之后有一个配得的问题，就只有得胜的顺服的才配得。如果你没有得胜，如果没有爱神，如果没有爱神爱人的话，你就不配得。虽然是配得，但同时也是上帝的恩典，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配和不配的问题，因为只有以某些人他们穿白衣与上帝同行，因为他们配得，因为他们未曾污秽他们自己的衣服。然后这个认耶稣也让我们想到路加福音里面，凡在人前认耶稣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认耶稣，在人面前不认耶稣的人子，在神的面前也必不认他。那路加福音讲的是当一个基督徒面临迫害的时候，他不能否认主。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在面临迫害的时候，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认主的名，我们有没有按主的心意来生活。所以说不要不死不活，就告诉我们这三个方面的信息。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名存实亡的状态里面。如果是的话，或者有那么一点点的话，我们一定要警醒悔改，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关乎到我们的生死，这关乎到我们以后会不会进入上帝的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求你不要让我们心硬，我们求你不要推迟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不要向我们掩面，我们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我们求你不要向我们收回你的圣灵，我们求你的荣耀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你的教会。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这是你的主权，因为我们是欠你，不是你欠我们，所以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进入这么一个名存实亡的状态。如果万一进去了，我们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警醒悔改，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重新尊你为大，把主耶稣把你的国放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让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每个星期天固定的来主日崇拜。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把末日的审判和主的公义和圣洁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爱你，让我们顺服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